那这个诸世界它为什么要用这个词？咱们等一下再说。先说曾借着他创造，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替耶稣讲话吗？还是他有圣经的根据？借着他创造这件事情，圣经的根据在哪里？
神说。
神说，神说跟借着他创造有什么不一样？有什么关系呢？
神说就是道嘛。
哦，道，神的话。神的话这个成了肉身，是吧？就是耶稣。所以呢，你可以说借着他创造。好好好。还没别的，还有什么地方讲到创造，而且讲得相当仔细的。
约翰福音吗？
旧约，我们先讲旧约。约翰福音当然就是刚才鬼弟兄讲的这一段。因为你要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主要是讲旧约。创世纪还有哪里呢？你看我就说需要查查希伯来书吗？啊，我们这方面的程度有点不够啊。
诗篇。
诗篇讲的不是特别清楚，有一段地方有一段话讲的非常非常非常清楚。
约伯记。
这约伯记呢也不是讲的很清楚。约伯记当然耶和华问他问题是很重要的。但那段里面没有讲说是借着他造的。因为约翰也这么讲，借着他造的。对不对？万物都是他借着他造的。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这个就双重否定，就没有别的可能了。还有就是箴言嘛。在上帝为世人预备居所的时候，我在他面前永耀为公师啊。耶稣基督在箴言里面的名字就是智慧，智慧，智慧。他说聪明岂不发声，智慧岂不呼叫。他站在城门口，站在十字路口呼叫。这你讲的再形象不能形象，对不对？哎，箴言里面讲的很清楚啊。耶和华创造的时候，你尽管是说有就有，实际上它有一个叫做智慧，有一个公师，有一个 engineer。你看看这个有意思吧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这个绝对不是胡扯的啊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为什么要加个诸世界？这个诸世界对我们来说至少还加上什么世界？他不讲诸世界就麻烦了。他讲个诸世界虽然是 non-specific， 没讲得很清楚，但至少让我们知道这个诸世界一定包含哪一个世界。我们创世纪所讲的叫做造物的功已经完毕。啊，造物的功完了。两次讲这个造物的功，就讲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功。还有一个什么世界啊？
你说灵界吗？
啊，那当然了，天使啊。
将来的世界。
都有，都有。包括天国也是个世界，对不对？这一切从开头不但是为耶稣设计的，也是借着他造的，这个叫做爱子的国。所以耶稣说我与父本为一啊，他说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你们不知道你们从哪里来，你们不知道我从哪里来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，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情你们如何能信呢？哎，这里边就是透露了一些非常非常惊人的消息啊。可是我再说，弟兄姐妹不要被什么外太空人吸引，这个比外太空人、外星人要有意思太多了。这是确定的，他创造了诸世界、灵界、天使界，都是借着他造的。但是天使什么时候造的？天使什么时候造的？为什么伊甸园的时候已经有个古蛇在那里？为什么伊甸园的时候老魔鬼进去了，已经去做房客了？怎么回事了？天使什么时候造的？AI 赶快去看看。When did God create angel according to the Bible? 鸽子鸽子，你们国内这个讲天使什么时候被造的？都没有答案呢、啊。这个没有答案是对的，因为圣经真的没有清楚的答案。我们只能够说，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，撒旦已经堕落了。啊，那这个灵界的受造是在物质世界创造以先还是一起，其实是不知道的。啊，怎么样艾文，你找到什么 AI 的答案没有？
哦 ,AI 就说根据圣经，天使是神创造的神灵存在，但是并没有明确说何时创造了天使，有几处关键的经文。创世纪一章一节。在地球和人类被创造之前，天地已经存在。但这并没有明确说明天使是何时被创造。那接下来呢，是约伯记38章4节到7节。
嗯，
讲到地的基础被立时，天使称为晨星的天使和所有的神子唱歌，为神欢呼，这可能意味着在地球被创造时，天使已经存在了。
嗯，
以赛亚书14章和以西结书28章都描述了一个高贵的天使，后来被认为是路西法或撒旦，因为他的骄傲而堕落。
对，
尽管这些经文的主要焦点是撒旦堕落，但他们已经也提供了一些关于天使存在于人类之前的线索。
对，他这个答案只有第三个呢是比较可靠的啊。第一个很危险，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gap theory。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然后过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以后呢，地就变成空虚混沌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那时候整个的受造之物都败坏了。那这个天使呢是在这个第一日的创造之前呢就已经创造了，天使曾经有一个灵界的征战才会造成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。你看又混沌又黑暗，这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至少混沌汤也应该是清汤啊，不能是黑暗汤。这个说法呢就是为了把进化论插进去的一个说法啊，千万不要去听它的，绝对是不对的啊。所谓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只是没办法翻译的字，所谓空虚混沌就是 void without form 啊，任何东西都有一个形，连一个分子连一个原子它都有一个结构在那里，那个叫做 form， 对不对？连那个都还没有的时候叫做什么？空虚混沌，就是还在 nothing 的时候，还没有的时候。所谓渊面黑暗呢，也是中文的翻译，这个渊面就是 deep， 它没办法形容那是什么东西，那是不是一个物质的存在呢？你没办法讲，只知道说当神的灵运行在这个深上面，在这个 deep 上面的时候开始有事情发生，那这到底怎么回事没办法再解了。现在的人要去解，主要就是要想把进化论塞进去，那要把进化论塞进去，你就必须说在神的创造以前呢就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死亡了，那这是不对的啊，这是不对的。那第二个说法呢，那时神的众子晨星一同歌唱，神的众子你可以说是怎么晨星一同歌唱呢？这个你也可以讲这些星球啊实在是有声音的啊，我们现在甚至可以录到这些星球运转的声音，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，但的确是宇宙所谓的和谐啊，它是真的是有这个 harmony， 有这个和声在里边啊，所以不完全是那个意思，但是不错。约伯记也讲到啊，还有就是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讲到这个推罗王啊，什么基甸园里面的最美丽的基路帕啊，那些都是讲到天使的受造。但是到底神的天使什么时候造的，以及从受造到堕落有多少时间，圣经没有答案，所以这个 AI 讲的还是对的，还是给他加一分啊！这个 AI 是一个很好的查经伴侣。现在会不会背了？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这是新约以前所有的历史的总结，就在这末世，一定要记得你在末世借着他儿子，这就是小玉神，小玉我们直接对着我来的，不是对着传道人，真的对着我，对着老潘来的。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这是讲到将来永远里面他的位置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。哇，讲得太好了。这是耶稣在神心意永远计划里面的角色，终身做党主席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在底下讲什么？这是讲到他的职分，讲到他的重要性，还有呢他跟父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。哎，这个话就难读了。什么是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什么又是神本体的真相？这个不好读了吧，谁给我们解解？什么叫做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什么又是他本体的真相？你有姐妹会不会觉得这个很枯燥，还是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？你要是能明白他所想的是什么，哎呀，记得啊，把他所看到这个大荧幕装到你的心里，那你绝对是有福的。嗯，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本体的真相。本体的真相这句话呢有点奇怪，谁英文好了？哎呀，本体的真相是 the express image of his person， 乖乖，这个和本体的真相不太一样的意思。哎， 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什么？ The brightness of his glory。 英国人给我们解解，用到你的地方了，不需要你很高深的领命，只要你稍微读过点莎士比亚就可以了。这什么意思？
我还没打开，我正在打开圣经。
这显然是形容他跟父神之间的关系，他有一个直接的关系，对吧？他就是父神，可是他是父神在某一部分在他的身上彰显得非常清楚，而且这个彰显呢是为了干什么？是为了晓谕我们，这些都是前提啊。你看他们写东西前前后后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。
中国古代君王要传位，就是说要身孝正宫，和我很像。
很像，
不孝子孙不就是和这个祖先不像吗？
这个英语怎么解？什么叫做 expression of his person 是什么意思？
express image of his person。
看福音讲的嘛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。
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再给我们白话一点，什么意思？
也就是说你不知道神是这样子，看到耶稣就看见神嘛。
哦，对 image of his person， 这个 person 我们就讲到什么？你这个 person 怎么样？你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？哎，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个神呢？这个叫做 person， 怎么发表出来呢？是耶稣身上发表出来。所以主耶稣在讲，你们看见了我，也就看见了父。这个是就着你们看见来讲的，因为耶稣来是为了要晓谕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们神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设计，就是我们接受的是主，我们认识的是基督，我们见到的其实是神。对不对？这一方面呢，既然我们也是照着他的 image， 照着他的形象样式来造的，那么人活在地上应该是什么样子？看谁呀？当然不能看习近平嘛，那了得嘛。人有没有一个正版？人真真正正应该有的样子，其实就是耶稣。耶稣仍然是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式。这个是和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我们已经不是神的形象神的样式，但是这里有一位仍然是神形象样式的发表。那这一发表呢就和我们想的非常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认为神啊发表在地上应该是最荣耀最光辉的，骑着大白马来的。不是，他是最卑微最被人家厌弃的。是死在十字架上成了一个罪犯，生在马槽里的，对不对？叫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熄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街市上听不到他的声音，这是神本体的真相。那荣耀所发的光辉呢？这些不是神学名词啊，这些是圣经名词。我跟大家解释过这个荣耀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？
再解释一次荣耀。
荣耀真的不好解释啊，因为我们就是翻成中文叫做荣耀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重量，我们只知道至少有这个意思在里面。然后你把圣经里面有关于荣耀的词收集起来的话，你会知道在将来的世界啊，耶和华的荣耀，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啊，要像海水充满陆地一样，遍地都是他的荣耀。就好像我们现在基本的单位是这个原子分子，对不对？那个将来的世界，耶稣所承受万有的将来的所谓神的国，那个永远的国度啊，那个基本单位是什么？是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到处都是荣耀，我们也成了他的荣耀。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那里以前，你只能看见什么？荣耀所发的光辉。因为这是为了晓谕我们，神的荣耀没有人能看，所以摩西说，你把你的荣耀显出来让我看。耶和华只对他说，看哪，这里有地方，有个洞，你放在里面啊，我过去的时候把你遮一遮，你能看见我的背后，不能看见我的前面，因为他的荣耀不是一个肉身的人所能够承担的。我们只能看见什么？荣耀所发的光辉，就还是刚才贵弟兄讲的那个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。所谓没有人见过神，你不能够见到神，他那个放射性太强了，不得了啊。就传福音的常常讲嘛，登陆月球跟登陆太阳一样不一样。这是印度他们要送一个下一个东西，他们要送到太阳去啊。啊，要不要侦测太阳，把人家吓坏了。哇，你们真能干。你那个登月服啊， 宇航员的那登月服不能穿去太阳，因为太阳的能量太大了嘛。哎，那你再问一个问题，是太阳能量大，是上帝能量大？那当然上帝能量大。哦，那你就这么见上帝吗？啊，说神呐，你在哪里？让我找到你，你显个灵让我看见你，我就信你。你这真的是，哎呀，他真让你找到他，你还没说哈利路亚，你已经变成灰了，你知道吧？神的荣耀不是人能够承担得起的，更不是人的肉眼、人的五官能够接触到的。没有人能够存活啊！你看，连老约翰，主所爱的使徒，但那个时候耶稣受难以前，他可以靠在主的胸膛上啊，这么亲密的一个同工啊，这么亲密的一个门徒啊。等到启示录的时候，老约翰已经是灵命成熟了，最了不得的使徒，就剩他一个了，他难道不能见主吗？可是当主耶稣把他荣耀显出来的时候，约翰立刻扑倒在地上，像死了一样。人不能够见神的了。
那摩西呢？摩西算
是，摩西也是一样，摩西脸上蒙个帕子啊。
他蒙个帕子是为了让以色列人，
还是一样的？神跟摩西讲说面对面，但你要知道那个所谓的面对面呢，是一样的，就跟在变化山上一样。耶和华是成了人的形象，他说，所以他说我跟摩西面对面说话像朋友一样。可是摩西再跟耶和华讲啊，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的时候，他要求的不是这个东西，他要求的是比这个更大啊。像亚伯拉罕也见到耶和华，对不对？成了人的样子了，根本。所以很多人解释啊，那个就是耶稣，好吗？那个就是耶稣。神与人来往，在旧约里面与人来往的时候，人之所以没有死，往往是因为你只看见他荣耀所发的光辉啊。摩西是要见神的荣耀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这个是他在形容耶稣和父神的关系，他也只能够形容到这个地步了。我这些字他一定也斟酌过啊，这都是圣经的用字，并不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。他跟约翰所讲的，跟旧约的先知所讲的都非常非常的接近。那在底下呢？在底下呢？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这跟前面的话有什么关系？他讲这句话呢，有什么圣经的根据没有？大概在什么地方？你怎么样知道它根据在什么地方？它写出来就好了。不是，我跟你讲过，他们也是看旧约，我们也是看旧约。他看旧约就能够看出这句话来，我们就看不出来，这区别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是知道他这个话从哪来的，那你就知道，哎，大概错不了，你就开始看见他所看见的，而且你以后读圣经呢，也就容易了很多。这是哪里出来的？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我们不用讲详细的书，是拿本书出来的就行了。诗篇嘛，肯定是诗篇里面的话，拉开穹苍，那讲的就是现在科学所说的这个张力、引力这些东西啊，那些字是非常非常物理的。哎，他的话，他全能的命令，这都是诗篇里面的话，只是说他讲的很清楚，他不是在用耶和华了，他就直接用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，因为这个儿子已经显出来了。本为一，他向我们显现呢，你只要认识了子，就认识了父了。然后最后一段比较简单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这个话从哪儿来了？也是从诗篇来的。洗净了人的罪，新约里面神的工作啊，耶稣基督来的是工作，对不对？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这是诗篇里面的话。等一下他还会再引，你就会看见。这就是耶稣的简历。到了第四节呢，他因为底下开始讲天使，所以他就把天使引进来了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啊。这句话他是设计过的啊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，有点像一个双重的否定或者双重的肯定，他用很简洁的话已经把耶稣跟天使的关系大概给你勾勒出来了。剩下的呢，他只是要从圣经上引旧约的话来证明他这个说法其实是对的。
你刚刚说的那个荣耀的光辉，他说是 radiance of glory， 就是这个画面感还是很强的。
是啊，
是没错。看到的，这周刚教了小朋友叫什么气体、液体和固体，然后隔壁班的老师就说气体就是他充满了，就是任何地方但凡他能钻进去，他就会充满那个地方。就是说荣耀的这个 这个东西就是就很形象嘛，我觉得他这么一说就很形象，就是这个光，就是你再暗的地方，但凡它有一个空间你能钻进去，它就能射进去，这样子。
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距离，它不管多远，这个光可以、
啊、对，
我们还离得很远，可是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得见。那当然中文的翻译的荣耀好像跟光辉是一样的意思，实际上不是的。
对，它是那种发射，
光辉是从荣耀出来的东西，荣耀的本体我们没有办法看见，但是
它还在它的外太阳，
所以我们看见是太阳，
它已经够亮了，
不是看见它里面那个核电厂，我们是看见它发的光，这是一样的。对，所以 brightness radiance 都是一样的意思。
对，
就你看啊，他所看见的，你读他的话，因为他写的话写得很好，所以你一下子就看见了，就好像你读这个李白的诗的吧，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你就到了他那个诗里面去了，这是一样的。他所看见的，你愿意花功夫去看，你就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，你把它装在心里面，这个就是你的啦。这么简单呢？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很高深的圣经啊，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啊，有神学家来替我解释分析，不是不是，他看见了，你看见的，他体会到了，你就可以直接体会到，你把这个体会成为你生命最主要的部分，你就有福了。哎，跟随主服侍主就这么简单。有没有可以增加的？还有没有什么部分是没讲没碰的？他没讲哪一部分？他真的有一部分没讲，他没讲哪一部分？从时间上来讲，主要在讲耶稣的什么？哪一部分的时间？
洗净了人的罪的那一
部分他没仔细。
但是他没有讲他替代不是他替代了什么？他要成就什么？
对，他这个以后还会再次讲到字幕啊，讲到会幕，但是目前他在讲的是耶稣从永远到永远里面的职分，他不是在讲这个耶稣在世上多么卑微啊，受了什么苦啊，他现在都没有讲他只说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，他从永远开始讲，
已经坐上去了。
那这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观点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在讲就是只是讲到耶稣受苦，耶稣多爱我，你都是从地球，都是从世界，都是从你自己的眼睛来看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这些人他们在看的时候，他从神的角度来看，那个角度非常非常的宽广，而且非常的丰富，对吧？你那个角度抓到，你再回到这个世界上的角度，你才更有深的体会。所以保罗才讲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存心卑微，以至于死。这是一样的，他也是从天上的角度，他保罗说你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我们今天就是不太坐在天上，对不对？比较喜欢坐在课室里面，坐在教堂里面看我们只要看到说啊，他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，就很高兴很高兴。不不不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他一直在讲他永远里面的事情嘛。那我们现在的问题也就是说，对永远对我们不实际。哎呀，没信主还可以这样讲，信了主不能这样讲了。这个就是他小于我们的，这个你不仔细的去读，你就忘记了。他就在讲他小于我们什么，他小于我们他跟父神的关系，小于我们他在永远里面的位置，小于我们神啊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什么，跟耶稣的关系又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只是从这个整个的大图画里面来讲，对我们来说最必要的一部分。可是跟你讲老实话，你信也好，你不信也好，这个天国已经决定了。天国到时候这个移民配额也一定装得满，你要是不要，你只是自己弃绝而已。上帝会不会因为你不信，所以他就改变他整个天国的计划？不会的。他会不会因为我们不长进，我们基督徒灵命太幼小，他就把整个的速度慢下来？不会的。他有足够的，像以利沙、以利亚、撒母耳、希伯来书的作者保罗、彼得，他们有足够的这样的人，一批一批的在往天国去，都进到那个荣耀里面去。他拿这个东西来呼召我们，他是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啊。那这个角度不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讲就是很谦卑啊。我信主十年了，没有什么长进哎，圣经也还没有好好的读过一遍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现在来到希伯来书面前就不行了，
太高深了。
这问题就在这，你不能把它当成高深，它就是要你把这个高深当成你的平常。
对，这就是最高的标准了。
对呀、
啊，但是他把高深的东西写的，你没有一句是不 能懂的呀，就是你所有的你其实都已经完全读懂了呀。
就是小丸子讲那个形象、啊、那个形象啊，我跟你讲，有一个人他写诗跟他说，那个荣耀满了我的眼睛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哎，怎么去读这些东西，一个字一个字一寸一寸的把它装到你心里面，好像看一幅画，对不对？一幅非常壮观的画，你就盯着它看，越看越清楚，最后你眼睛闭起来还是它。这个就是希伯来书最了不起的地方，它可以直接输入你的生命，这是千百年的内功啊，这样直接就传给你了，你看多厉害。真的不是讲假的，前面我真的不是在讲玩笑话，我跟你讲。
对，
你只要看见他所看见的，照亮他里面的光，能够借着你的眼睛照亮你里面。这是光讲耶稣，替耶稣写了一个简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在永远到永远的神的计划里面，我们在哪里？耶稣在哪里？旧约在哪里？新约在哪里？我们需要知道什么？我们需要看见什么？啊，太形象了。他需不需要一个什么圣灵充满提到三层天上的经历才会讲这个话？不是的了。他的生命就是这样，他平常就是这样子，而不是他被圣灵充满看见了什么，哇，有个人啊，他被耶稣提啊，飞过九大行星又飞到另外一个什么地方去啊，然后再回来啊，他就游历天堂九天半，要去信他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平常他就是看到这件事情，他怎么看见的？他从圣经里面他就可以看见了。